我为大家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三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佛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正道题目是耶稣使我们得安息，由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最近两周呢，讲完道以后啊，就有一个弟兄啊跑来找我，然后呢对我千叮嘱啊，这个万叮嘱，说一定要把物和麦分开，物是物，麦是麦，它不叫物麦。哎呀，我说这个常常要忘记啊。可能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讲，区分物和麦是有意义的啊。但是呢，我就想到有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讲，他说传道人呢蒙召哈，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啊，一个最高超的一个区分，就是要区分律法与恩典，就是要区分宗教与福音。物和麦分不太清楚呢，这个神不会审判我们这些传道人，但是律法与恩典呢却需要我们蒙召啊，将它区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叫我们到你那里来，你使我们得安息。主啊，那就是我们一直寻求而得不到的。主啊，我们说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得安息吗？主，你真的可以将我们带入安息吗？那真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我们而存留的吗？主，求你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一段话，将我们带到基督的福音的恩典当中，使我们个人不但是明白什么是安息，求你今天上午使我们众人能够进入你的安息。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差不多你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面呢严厉，因为前面在责备，前面呢比较像旧约当中的先知书，而且使用了先知文学当中最重要最严厉的一个宣告审判的用语，叫做什么？祸灾，或者叫你有祸了。而后面这一段呢， 转为有严厉呢？转为温柔、谦卑，还有最后的安慰。所以前一段有点像先知书的风格，后面这一段就是二十五节以后呢，有点像智慧书的风格，因为开始提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提到了那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安息，还有就是福音，向着聪明通达人呢就隐藏，向着婴孩就显露。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三点，我用这样子的三句话哈。第一呢，在一座麻木的城市当中为福音而痴狂；第二呢，在一座浮躁的城市当中因耶稣得安息；第三，在一座不幸的城市当中呢，参与主的劳苦。这段时间呢，我在重读宋尚杰的日记，我读到他其中的一段呢，是他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宋尚杰出生于一个牧师的家庭，他十二岁上初中，他的父亲呢去往省城，或者是有事情不在教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呢带领聚会和讲道，所以人们就称他叫小牧师。他一直呢渴望传道，后来去了美国留学，三年读完了本科，一边工作一边挣钱，哎，成绩非常的好，他就想读硕士，然后又读完了硕士，成绩非常的好，他又给爸爸妈妈写信说我想读博士，于是呢他就最后拿到了化学的博士。化学博士拿到之后呢，宋尚杰本来是想致力于呢治理雾霾的，因为他当时呢就关注化工产业的污染对大气的影响，因为这是他的专业，所以他开始呢就有公司也有大学请他，就想来做这个化工行业对空气的污染的研究。但是有一次呢，他经历到一个他称之为重生的夜晚，在1926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他跪着祷告，神呢就将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19节冲击他。你们记得那一节呢，也是讲到关于智慧的，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他听到了那细微而温和的好像主的声音，人的学文才干算得了什么呢？他就一夜未眠，彻夜的祷告，直到呢1927年1月1日元旦的早晨。那一天过去了之后呢，在整个那一个夜晚他没有睡着神就在他的心中将被罪压得没有片刻的安息，没有平静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心灵释放。十点钟的时候，他说他开始祷告，一幕一幕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一开始呢，是他从小到大那些所有的罪，包括那隐而危险的罪，他似乎呢看到一出剧，剧中的主角就是他自己。然后呢，他说他在日记当中说，那一个晚上神让他好像看到了7出剧啊。第一出呢，主角是他自己，是认罪的祷告，一直到最后一出是主带领他走到哥哥塔，看见主耶稣基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他跪在十字架的面前说，求主用宝血来洗净他一切的不义。第二天早晨起来呢，他经历到这个重生的夜晚，他说整个晚上他全身疼痛难当，全身的骨节、心脏、肺腑好像没有一个地方不疼 疼，好像全身受了重创一样。早晨起来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向着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宣讲这奇妙的事。他走到教室里面去，当时呢，他已经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他去到了他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呢，看他是得意的门生呢，他就进了这个老师的办公室，对着那个老师说：“你是属魔鬼的，你已经使我丧失了信仰，并且使这个学院里面的年轻人正在失去他们的信仰。”哇，你能够想象这样子的一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学院就认为他发疯了。然后呢，1927年2月17日的那一天早晨，他去神学院，被院长呢骗到了一个地方，后来知道那个地方叫做百花谷精神病院。宋尚杰就在那里被关了193天。那么其中他的日记里面说，3月28日的晚上，圣灵指教我读马太福音第11章25到30节，读后思想十字架的救恩，之后安然入睡，在梦里面又在读经。早上刷牙起来，献上早祷，念主导文，再从马太福音第6章重新读到第11章。研究圣经以后，出去散步，心中充满神的慈爱与喜乐，有神的同在，无所惧意。于是呢，他就在这193天当中，用各种不同的主题的这个串珠的方法，比如说爱，或者说信心，或者说义啊，不同的主题，将圣经呢读完了40遍。那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一开始责备那些不悔改的城市，但是你注意有一点哈，这些被责备的城市呢，是外邦的城市呢，还是以色列的城市呢？是以色列的城市，对吧？我们会看到这一段里面，就是20到24节里面出现了3类的城市，啊，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隆。耶稣责备这些城市，说：“行在你们当中的神迹和奇事，如果行在第二类城市，他提到推罗和西顿。”推罗和西顿是外邦的城市，推罗和西顿是旧约的先知不断的责备的城市，推罗和西顿是海边的商业城市，推罗和西顿非常的像我们今天的大多数这个世界上的城市。推罗和西顿是拜巴利的，崇尚商业的文化跟物质主义的城市。但是主耶稣说，如果我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若是行在推罗跟西顿，连他们都要悔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比较。还有一点，让我们来看哈，在前面马太福音的第3章，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3章第5节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里面包含了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隆。他们不是出去到约旦河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受了约翰的洗吗？为什么耶稣仍然呼召他们的悔改呢？并且说他们不悔改呢？各位，你注意到这里面，耶稣不是在呼召 外邦人的悔改，耶稣是在呼召属他的以色列百姓的悔改，甚至耶稣是在呼召那些受了约翰的洗的人的悔改。第二，伯赛大，你有印象吗？伯赛大，发生过什么事呢？或者是跟谁有关呢？在约翰福音一章的四十四节那里，耶稣遇到了腓力，在那里说，腓力是伯赛大人，与安德烈、彼得同城。各位，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腓力，你是安德烈，你是彼得，然后你的主跟着你，当着你的面说，伯赛大加百隆，你们要悔改，在你们当中所行的义人若是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到末日的时候你们要受的审判比他们还重。这当着伯赛大的人说伯赛大，这很不给面子啊。那还有第三类的城市，在整个圣经当中，那如果我们说罪恶之城的极致，最罪恶的城市，那当然就是索多玛和摩拉所代表的呢。所以很有意思哈，你看到，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类的城市哪个最坏，哪个比较好呢？当然是格拉逊伯赛大是最好的城市呢，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城，对吧？推罗西顿呢算是比较糟糕的，但是还有个最糟糕的垫底，那就是索多玛。但是呢，在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责备里面，却发生了一个在福音当中的一个颠倒，很有意思。末日受审判的程度不应该是索多玛的罪最大，索多玛受审判应该最厉害，其次是推罗西顿，再其次呢才是加百隆伯赛大。但是耶稣却在这一段话里面把它颠倒过来了，他说加百隆，他说伯赛大受的审判在末日将呢比推罗更厉害，他说加百隆所受的审判在末日将比索多玛更厉害。在这个地方哈，我想讲各位，整个亚伯拉罕的宗教，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子孙下来的宗教哈，他们有一个关注的焦点是其他所有的民间宗教不一样的，那就是他们关注称义这件事。在整个亚伯拉罕的宗教里面，他们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一个人如何能够被上帝悦纳，一个犯罪的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而基督教福音与其他的亚伯拉罕的宗教与今天的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的最大的区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福音，这一个称义的方法的一个颠倒。既然你犯了罪，你就要悔改，悔改就是要不再犯罪，对吧？这当然是对的。然后你原来做的是坏事，你现在就应该做什么呢？你就应该做好事。所有的其他亚伯拉罕的宗教都是将以前做坏事现在做好事，以前犯罪现在离开罪，以前不守神的律法现在守神的律法，作为称义的基础。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呼唤那些已经悔改的人悔改， 他似乎再一次的想区分福音跟这个宗教的区别，以及呢律法与恩典的区别。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各位，劳苦在这里不是指的身体上的重担，哎呀，对，我最近加班太多了，哎，劳苦。这个地方的劳苦担重担跟后面讲到的负我的轭，什么叫担重担？担重担就是负轭。什么叫做轭呢？那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都不是农业文化时代长大的人呢，都不太明白的。有一次我听到学堂一个老师，他就讲哈，他就跟学生们讲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然后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但是有个学生说，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懂。后来他才想起来，这些孩子们都根本没有扶过犁，他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手扶着犁往后看。哦，明白了，就是骑着自行车头去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哦，这个就明白了。所以轭呢，就是将你看跟的时候，将两个动物有同一个的什么，那个轭把它套在他们两个上面，就使他们两个呢同负一轭，就一起来背一个重担。所以轭或者这个重担呢，就是指到一个人他受另一个人的束缚。好，你明白，一个人要受另一个人的约束。那么以色列人受谁的约束呢？他们负什么样的轭呢？律法。自从西乃山神降下律法之后，神赐给了他们律法，他们要负这个律法的轭。所以在整个旧约的先知和拉比的文献当中，他们将律法称之为是以色列人的轭，他们负责这个轭来为主 为耶和华奔跑啊，他们在耶和华的田里面耕种，他们的头上负的是耶和华给他们的轭，这个轭就是律法。这个律法反映了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个轭反映了神要他们像自己一样成为怎样的人，他们负责这个轭在这个地上生活。但是当耶稣说你们要来负我的轭，在两约之间的一些拉比的文献里面呢，甚至提到相当类似跟耶稣讲的话，就是说拉比说你们要来负智慧的轭，你们来负智慧的轭，你们就会有安息。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要来负我的轭，这句话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是谁啊？他凭什么要我们负他的轭？他凭什么要我们受他的约束呢？我们从来所负的不是律法的轭吗？他却说呢要我们负他的轭。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是将自己等同于律法，也等同于呢智慧。第二呢，耶稣又说自己的轭是轻省的，自己的轭呢就是安息。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指的那些遵循上帝律法的人，是指的那些真心的寻求称义的人，他们要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劳苦不是指肉身生活的重担，劳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劳累吗？你们的心里很累吗？心里很累就是指的遵循律法所带给我们的辛苦和心里的疲惫。主日来聚会你疲惫吗？要读经祷告你疲惫吗？啊，这个婚前又不能同居疲惫吗？哎呀，还不能够找不信的人结婚，这一切的律法使你疲惫吗？使你心里面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教会说，然后圣经说必须要这样，不能够那样，但是这一切使人心里疲惫，你们承认吗？ 你们的里面常常没有安息，因遵循上帝的律法心里疲惫。一个想做好人的人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做的好事越多，你越高尚，你越是渴望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你越是跟周围的这个世界这个市场的潜规则格格不入，你就越是心灵疲惫，无法担负这个重担。耶稣基督的话是说给这样的人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大多数的人呢接受现实，少数的人呢反抗现实。大多数人接受现实，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说没办法的嘛，所以他们以现实为唯一的真实。但有少数的人，他们反抗现实，他们用头不断地去撞击现实，无论是自己里面的现实还是外面这个社会的现实，他们是进步主义者，他们撞得头破血流，他们相信未来才是真正的现实。而耶稣认为这两种人都错了，这两种人都没有智慧，这两种人都没有安息。前一种人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不是指的你为了挣钱然后天天都在加班所以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不是。前一种人是把重担交给别人去担的人，前一种人是自由的放任追求自己的情欲和肉身生活，而把这个世界的重担交给别人去担的人。最近几天有很多人在网上看到这个去年709所逮捕的那一批人权律师，其中很多的都是基督徒的人权律师，其中有一位李春富弟兄，他是李和平律师的哥哥，被关押了一年多。李和平弟兄呢是做过我们教会的法律顾问，他们两兄弟呢都被关押了一年多了。李春富弟兄被释放出来，受了精神的折磨，很多人看到对他的报道，他甚至开始打自己的妻子，他掐他妻子的脖子说，你跟别人说了什么？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整个精神区近乎失常，近于崩溃。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啊，对他的迫害。所以常常有很多的人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暂时安全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坐牢。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我们接受现实，我们把重担交给别人去担。那后一种人呢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耶稣指出，耶稣为什么要他们悔改呢？要那些以色列，要那些伯赛大的人，要那些加百隆的人悔改呢？甚至那些去到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的人悔改呢？因为耶稣指出说，这个重担是你们担不起的。什么是道德主义的一种实质？道德主义的实质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如果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就像儒家的传统所说的，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不为的是我不为，必为的是我为了，那就能够确保我们内心的平静安稳。所以什么样的人有安息呢？做对事的人有安息，这就是道德主义的实质。说了正确的话，做了正确的事的人，这样的人有安息。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平生不做亏心事，怎么样？半夜不怕鬼敲门，这就叫安息。但是耶稣说呢，一个罪人努力地遵循律法，并不能使这个罪人活在义中。做对的事不一定就是对的人，做好事不一定就是好人，你明白吗？ 什么叫做安息呢？今天这个世界都寻求心灵的平静，对不对？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和音乐哈，我看他们现在把这个叫什么，叫做治愈系的音乐，是吧？或者叫啊，使心灵，总之呢，就是心理学在要追求给我们叫心灵的平安，好。然后很多的这些，你去看那个网上的书哈，各种新纪元的宗教，各种现代的宗教，有一大堆的叫做心灵大师，对吧？凡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今天在中国社会通常都沦陷于几个心灵大师。但是让我这样说各位，心灵的平安在本质上它不是一种心理活动，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感觉，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它是一种宗教的情怀。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叫做奥托，他有一本书讲到，他说所有的宗教呢都有几个共同的基础，其中一个呢叫做神秘的体验。各位，我不是在说灵恩派的教会所讲的神秘的体验，你有做异梦啊，你有倒在地上打滚啊。C.S. 路易斯举了一个例子，告诉你什么叫做生命当中的神秘的体验。他说，譬如有人对你说，现在隔壁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只老虎，你会不会害怕？你肯定会害怕，待会儿出门怎么办？隔壁房间有一只老虎，他说你会害怕，对不对？然后你想象一下，他说如果有人跟你说隔壁有一只鬼，而如果你又是相信鬼是真实的哈，他说你会不会害怕？你当然也会害怕。但是路易斯说啊，你有没有区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害怕。隔壁有一只老虎你会怕，你是怕什么？你是怕一个具体的东西和一个具体要发生什么事儿，你怕一种很现实的危险，对不对？但是隔壁有一个鬼你会害怕，你怕什么？你怕什么？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可能姐妹比弟兄呢比较多这种体验，比如说我怕黑。有的时候你说不出来，怕黑有什么好怕呢？我就是怕黑。黑里面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们打开灯给你检查一下看一下，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关上门关上灯，我还是怕。所以你知道那个怕是什么？非理性的吗？所以那个怕，他说那个怕不是怕发生什么事儿，有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不发生它更让人害怕。所以他说，路易斯说，你无法描绘这种害怕，因为这种害怕是非理性的，这种害怕就是害怕那个地方有一个鬼，这件事情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它忽然让你意识到你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受造物，你也不是活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里面，而且这种害怕与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根本没有关系。如果有人没有做亏心事，他最近刚刚给慈善组织捐了款，他就不会害怕吗？他还是会害怕，他的心里还是没有平安。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在本质上是神秘的，安息不是透过做了什么而得到的。在后面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地方，有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记得吗？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呢承受永生。可是后面的对话很有意思，他要做什么呢？第一，律法是怎么说的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律法是怎么说的，他背得滚瓜烂熟。然后耶稣说那你照着这个去行啊，他行了没有啊？他说这一切律法我全都遵守了。奇怪了，那你跑来问我干什么？他问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根本就知道要做什么，而且他也认为他已经做到了，那你干嘛还跑来问我？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无法得到自己已经拥有永生的确据。无论做什么，你都没有安息。这个人为什么要来问呢？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也认为自己遵守了一切的律法，可是他还是要来问耶稣，为什么？因为心里不踏实，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说哎，你那个弄好了没有，你那个开关你关了没有，哎，那个什么东西你弄好，然后你想一想，所有事情都已经做妥当了，没有一件事情落下，但是不知怎么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有，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体验。这个少年官就是这样子，他做完了一切律法上所要求他的事，而且他自认为他已经做到了律法上所要求的一切事，但是他心里不踏实。所以让我告诉你，踏实、平静、安稳、安息都是一种宗教的体验，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换不来的。他出于恩典，而不是出于律法。行为不能使人得安息，这就是以色列人必须悔改但他们还没有悔改的地方。行为，包括一切最好的行为，都不能使人得安息。所以劳苦不是跟功高连在一起的，劳苦是跟安息连在一起的。劳苦的人要得安息。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律法当中的第二一个的颠倒，行为不能够给你带来安息。然后耶稣接下来讲一句话，那么聪明呢？在聪明跟愚蠢之间，我们又看到一个颠倒，聪明通达人和婴孩之间的对比。什么叫做婴孩？婴孩就是无知的人。刚刚出生的孩子，他有知识吗？没有。他有聪明吗？没有。他有智慧吗？没有。所以无知的人，哦，他没有安息。那知识越多的人呢，他应该有安息。可是基督又把这个呢再次的颠倒了过来，他说你们没有安息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太聪明了。各位注意啊，前面我说你们没有安息是因为你们太高尚了，或者你们自以为高尚啊。第二，你们没有安息是因为你们太聪明了，或者你们自以为聪明啊。然后耶稣说谁有安息啊？婴孩有安息。因为这些事向着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向着婴孩呢就向他们启示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要努力成为一个婴孩，主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凡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他就是一个婴孩。如果你不是一个婴孩，你根本没有信耶稣。换言之，信耶稣或者说称义这一件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借着重生得来的，是借着基督的恩典得来的。安息是他放在你的心中的，不是透过你的任何的行为所换来的。在得安息这件事情上，你就好像一个婴孩，对自己的安息没有一丝的贡献。在称义这件事情上，你就像一个婴孩，对于自己的称义这件事没有丝毫的贡献。哦，那对于自己的得救没有贡献的人有福了。那对于自己的得救没有贡献的人，他们有安息，因为他们躺在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为他们所担当的这个劳苦上面。接下来主耶稣讲了一句更奇妙的话，我们看到在福音当中的一个那一位上帝。有人说，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犹太人所相信的神跟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同一位神吗？伊斯穆斯林所相信的神跟我们相信的神是同一位神吗？ 不是，对吧？不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呢，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位神。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的那一位神。二十五节是非常奇妙的一节经文，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那里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这些卑微的受造物何等的有幸，我们居然听见了父对子说话，对吧？还记得父对子说什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到这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何等的有幸，我们听到了子对父所说的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基督将自己与律法等同起来，他叫你不要负律法的轭，因为律法的轭不能使人得安息，他要你来负他的轭。现在基督又将自己与父等同起来，他说，马太在这里所说的跟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一样，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者是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有子的就有呢父，没有子的呢就没有父。基督将自己与律法等同起来，基督将自己与父等同起来，父子圣灵就是福音当中的那一位上帝，也是唯一的真实的那一位上帝。如果有人不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有人不信耶稣就是上帝，他与父原是同等，那他就根本没有认识上帝。没有一个不认识子的人可以宣称自己认识父。所以不认识耶稣的犹太人、犹太教，他们不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穆斯林，他们不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阿们。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福音中的交换，劳苦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基督最后向我们所发出来的一个福音中的应许。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交换，为什么你来负他的轭，他的轭为什么会变得轻省呢？我们刚才说了，遵循上帝的律法使我们心里常常疲惫，可是耶稣却说负我的轭的人是轻省的，是学我的样式柔和和谦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当你努力地遵循上帝的话语，可是你的心里常常的疲惫，疲惫到一个的地步，你觉得你的心里面受到重压，你根本走不下去，你就知道耶稣没有使你得安息，你就知道你需要悔改，脱离律法的轭，而去负我主耶稣基督的轭。那前几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我经常我们上楼，我叫他跟我一起呢搬一个很重的箱子啊。其实我知道他搬不动，但是呢我在前面搬，我叫他在后面搭个手，我叫他来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因为95%的重量都在我的手上，但是呢我邀请他，因为我希望看见他的成长，我希望跟他一起同工，我就让我的孩子跟我一起来搬那个很重的箱子。主也是这样，主对你说我的轭是轻省的，你信吗？我们是劳苦的人，劳苦的人在他里面得了安息，是因为那一位安息的主为我们受了劳苦。 就是他为我们付了律法的轭，他为我们完全了律法，他为我们付了我们所欠律法的债，他替我们遵守了我们遵守不了的律法。那一位安息的主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受劳苦，使我们这劳苦的人在他的里面呢，可以得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那些远离了福音的恩典的疲乏，努力的在服侍，但是心里没有安息，每周还是来聚会，周三也坚持去查经，但是心里没有安息，十一奉献也在做，有的时候还不敢不做，但是心里呢却没有安息。因为神在律法当中所赐给我们的美善似乎成了我们的重担，因为这个重担没有卸下来交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是那一位天天为我们背重担的主，律法的轭导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种双重的生活，甚至是一种三重的生活，也就是一种伪善的生活。我们感到累，在教会中也感到累，在服侍当中也感到累，没有安息。而我们最累的就是我们甚至不敢讲出来我们很累，我们甚至没有勇气讲出来我很累，我没有安息，我在律法的轭下形成了双重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若是不能够将这一个我们担不了的轭卸下来交给主，那么到末日的时候，我们所受的审判比索多玛所受的审判还要重。愿主用他的恩典来替代我们，愿我们看见那一位为我们受了劳苦的安歇的主。让我最后一点回顾哈，福音当中的一个颠倒，在以色列和外邦之间会发生一个颠倒。今天成都就如同是推罗西顿一样，也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当中的神，圣父和圣子的一体。然后最后我讲一个福音中的交换，就是门徒跟这个基督。盼望各位在这座城市当中，这是一座麻木的城市，在罪孽当中麻木，愿我们像宋尚杰一样，我们的心如果被神再一次的激励，愿我们能够为福音而痴狂，为爱而痴狂。在一座浮躁的城市里面，我们的心没有安息，愿我们可以因耶稣他所受的鞭伤我们有安息。因为安息不是一种心理活动，安息是一种神秘的，是一种宗教的，是一种出于恩典的，是一种从天上浇灌下来的一种心灵的体验。让我们在这一座不幸的城市，最后我说参与主的劳苦。第一，劳苦的人要得安息；第二，安息的人要受劳苦。这就是第十章开始的主耶稣的差派，劳苦的人要得安息，这是福音中的应许。让我们从此在耶稣的轭下轻省的，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安息去遵循上帝的律法。遵循上帝的律法不再是一个我们背不了的重担。安息的人要受劳苦，有安息的人，这是福音中的差派。你们本来是狼，
现在把你们变成了羊，羊是有安息的，现在要将这个羊差遣进入狼群，参与基督的受苦，参与基督的劳苦，在安息当中。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常常感到疲乏，不是身体上，而是心里面的。我们的信心有限，我们常常没有安息，我们里面没有温柔和谦卑。八福所描绘的福气，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那里，唯有他是温柔谦卑的。愿主你带领我们来学主的样式，愿主带领我们来负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轭。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主啊，求你使这个会堂当中没有安息的你的儿女能够得安息，那些在苦苦地遵循神的律法却免不了良心当中的控告和定罪的人，求主你带领他们在你的里面得安息。那些在服事当中受压受伤，主啊，以服事当中的成就，主啊，来渴望得到安息和肯定，却没有安息和肯定的人，求你带领他们在你的那亲神的轭当中能够得安息。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们。